你是想要成为一个控制情绪的人，还是被情绪控制的人？
哎、欸，我跟你讲，我男朋友真的很烦，怎样？我们就好分手，分手啊，喝啦喝啦，两秒后，他们瞬间和好，就被打击。
欢迎收听，
我是新来的，
我是雨禾，
我是王健。
今天的主题呢是吵架与原谅的艺术。
哇，最近很需要哦。
听起来怎么很像什么蔡康永老师的新书？
没错，说话指导五。
对呀、啊，你是不是可以当老师的接班人？
你感觉可以当那种 Peter Sue 那种的
啊？
就是心灵鸡汤成长励志类。
我没有，我很不鸡汤，好吗？我很实用，我讲求的是实用的。
哦，实用派。
对，那这礼拜会有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年末的人际关系大扫除。
是的，
我收到很多回响哎、欸，
怎么说？
就很多，我觉得是年轻的妹妹，就跟我当时案发的年纪差不多、嗯，然后他们都会碰到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或困难，或是矛盾、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能力解决的情况下，他们就只能暂时陷在那个不舒服的状态里面。
我陷在爱里面。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除了断舍离这个最后一步的结果之外，其实中间的过程你要怎么样跟人家沟通啊？然后你们如果有冲突，可能会有什么原谅啊、谈判的过程，其实这个也都是很重要、很值得学习，或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熟虑的一块。
是。
那我个人呢，就是在吵架这方面，
算是熟能生巧。
我毕竟我熟读很多吵架的书籍。
没错，你之前不是推荐我一本什么吵架？
成熟大人的吵架技术。
对。
我最近还有在看《孙子兵法》。
哈？真的假的？是当年那个《孙子兵法》吗？
没有，我正在找那种好的译本、嗯，因为古书我其实要真的看懂不是那么容易。
就看文言文、啊、
我现在看的都是人家解读的版本，别、嗯、人分享的版本，我就很想要找原书来看。
嗯，
反正就是今天的主题。但在进入到正题之前呢，要来我们的
每周好物推荐，等等等等等，
一记棒棒，一记棒。今天要推荐的呢，就是我们刚吃的晚餐，
是的，
一条通寿司。
耶、yeah ，
它其实就跟什么藏寿司啊、寿司郎有一点像，就是那种连锁的
回转寿司店。
对，但现在回转寿司店都改良了啦，他们都变成那种有一台小列车在那个轨道上面会送餐给你，就不是真的在那个转盘上面转转转，然后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家吐口水还是什么。
对啊，
现在都变得非常的卫生。然后一条通，我觉得它在新北的点比较多，
嗯，
对。然后在台北，我记得
中山
吧，
是。
其他县市可能就要自己查一下，反正它拓点的店面没有到很多，可是我真的觉得它很好吃。
我觉得它是我第一名诶、欸，
我也觉得它是我连锁的第一名。
是啊，
它其实菜色相比那种寿司郎、藏寿司来说很少，
嗯，
就它的菜单可能只有人家一半。三分之一，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它好吃的地方，因为它的食材啊都弄得很精准，
嗯，
就不会有那种边角料，或是你觉得它就是滥竽充数，想要填那个菜单，所以多生出来的不怎么样、不用心设计的菜色。
嗯，
他们甚至是每个月，我自己吃起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实际的频率是怎样。我觉得他们每个月都会稍微换一下菜单，
嗯，
就有些可能不是那么当季的食材，他们就会干脆拿掉，就不会让你吃到不好吃的。嗯，然后或是他们可能有研发一些新的组合、新的搭配啊，都会再上新的菜单。
对，
然后我个人最推的呢是生鲑鱼，
刚刚你有吃的，
对，我刚刚有吃，然后还有盐烤牛肉、盐烤海蛎、炙烧五仔鱼，都很好吃。我觉得它那个什么盐烤、炙烧之类的鱼类都很棒。
你不是要推那个吗？我们那个牡蛎啊，
广岛牡蛎手卷是真的，我觉得很厉害，别间寿司店都吃不到的。
我觉得因为我本人是很怕腥味的，可是它的牡蛎真的很好吃哎、欸，
它就是那种海的鲜甜味，
对，
但是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很呛鼻、很扑鼻的
腥味，
对 对,
对, 对，好厉害哦，
很好吃，非常香，
而且只要40块，我觉得很 CP 值非常高、欸，
我也觉得，
对啊，好神奇哦。
我们刚刚那样吃大概两百多，
两三百，
对，然后就可以吃到好吃的海鲜啊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
嗯，
家里附近有店面的话呢，可以考虑去吃吃看啦。
没错。
好的，那回到我们正题，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吵架跟原谅的艺术，就是分成这两 part 嘛、
嗯。
今天分享案例是，不管你在亲情还是友情、爱情都适用的，
嗯，
统一标准。
OK， 最高指导原则。
对，宪法、嗯，对，处理人际关系的宪法，这样。那我觉得一段健康而且坚定的感情呢，吵架是绝对必要的
啊？真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我定义的吵架其实不一定要说吼叫啊，还是什么大家脾气很大什么的，其实不一定要这样。我反而觉得说吵架应该是代表很深入的沟通，
嗯。 多深入？
深入就是不要忍耐。
OK， 因为有些想要讲什么？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把最真实的想法好好的表达出来，但不是发泄哦。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某一段关系里面有忍耐的话，就很危险。因为忍耐这件事情，就是你不管程度的大小，它其实都是一种内耗。那内耗你就可以视为是一种负成长嘛。
对，
所以如果你这一段关系是一个负成长的趋势，就算现在影响不多，但是它未来的结果肯定不会太好。
对，
对吧？就只是时候未到而已。所以其实很多不太健康的关系，他们最后都会维持在一个恐怖平衡里面。嗯，你有没有这种关系？
没有啊，恐怖平衡，
你没有
跟谁的恐怖平衡？
比如说我跟我
朋友
长辈感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冷战的感觉
哦，但是也没有恐怖平衡是冷战，
对，但是也没有真的那么冷，就是不到不讲话，但就是那种最低互动原则
哦，
就叫恐怖平衡。
我跟我妈之前啦，
就是对啊，跟长辈感情没有很好的时候就很容易这样。
我跟我妈之前是这样子，在我搬出去前，但搬出去后就好非常多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在经营各种感情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不要避讳争执跟争吵，因为小事情你要处理的时候真的非常容易。嗯。可是当你很多很多事情跟情绪你都不处理，把它们堆叠在一起之后，就会很麻烦。嗯。因为原本要处理的事情，可能它的变因就一个，就两个。但如果你一堆事情都不处理，等累积到最后，它就是十几个、二十个问题。那你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处理之后，它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程度的事情
了。打结的
时间。对，而且这种时候就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你就会直接宣告放弃。嗯。这段关系可能就这样吹了。
就这样掰了。
对，就你回顾一下你身边那些亲朋好友，可能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的友情，
有些人爱着爱着就散了。
对，其实你有时候关心他，所以你们到底怎么啦，他有时候也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对不对？
对，
他很难表达出一个有主体性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不满或者很多矛盾都是在小事情里面积累而成的，所以就走着走就散了，嗯，就变得很可惜。
欸，好像是哎，欸，好像是哎，
对吧？这是一个现象，只是大家可能不会去点破。
我自己就是不会点破的人啊。
对啊，对啊，
我就是闷葫芦，所以我其实很多这种走了走就散了的关系。
对对对，
對，
就是你就习惯忍让，习惯忍耐，嗯，然后可能你们的关系，你放着一条小裂缝不管，放了两条小裂缝不管，可能这个裂缝越来越多，你一直不处理，
变玛丽亚当海沟，
对，就会变成围楼，变成砂石屋，
对，
不知不觉。就垮了，对，
好可怕，所以要赶紧跟你学习。
对，所以要解决，要敢于争吵，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把这个观念深植人心。
好像是因为我觉得是我们传统那个儒家思想教我们说，我们做人就是不要吵架。
对啊，
就说啊，温良恭俭让，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才不和嘞，
才不贵嘞，
表面的和平才不是和平。之前那个什么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委屈的和平哪是和平？委屈的和平是委屈，不是和平。OK，
偏义父只是偏委屈，不是偏和平。
对啊，搞什么，啊？
我懂了，懂了。
对，好，我们确立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再来学吵架。
好，
那吵架的艺术呢，我目前归类出两个大方向，大家可以学习这两个重点就好。第一个大方向呢，就是你在吵架之前一定要先确立你的目的，嗯，跟你要先设定预期的结果跟状态，嗯嗯，因为吵架的目的不是发泄，嗯，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发泄，而是说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想清楚后果是什么嘛，所以你在决定要发泄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可以承担那个后果。我举例来说啊，就假设你发泄的方法可能是发现洞，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在吵架，嗯，这不是一个有问题的行为，只是你就要承担相对应的结果嘛，嗯，就一来你会让外人其他事不关己的人都连带承担到你的负面情绪。那二来就是如果你选择让当事人看到，或是不小心让当事人辗转知道之后，对这个事件来说它就是火上加油，嗯，那如果你其实是想要跟他沟通和解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困难，嗯，对，所以这个是可预期的结果，你就要先考量到，嗯，所以如果我在决定我要跟人家沟通或是可能会发生争执的话，我都会先厘清说我经过这次我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嗯，跟我希望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们可能进入到什么样的状态，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是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你在真的讲出这句话之前，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对方怎样，嗯，你只是急着把自己讲的话说出去，
讲完而已。
对，然后事情就会越来越推进一个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又无力解决的状态。嗯，我觉得这样就 很可惜，但是我们现在长大，我们是成年人，我们要拿回人生的主导权，所以你在争吵之前呢，一定要先确立好说你到底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希望彼此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啊，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得蛮清楚，就是我们吵的点到底是什么，然后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跟你有想要解决吗。比如说以前我可能就会吵说，哎，男朋友都不理我，不陪我啊。那前面几次发生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是很乐意沟通跟解决的，所以我就预期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对方愿意多陪我，所以我希望导向的结果是我们感情更融洽。所以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任何你说的话都应该要导向这个结果。所以如果你现在暴气跟他说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渣男什么的，这个都不可能导向我们感情更融洽的结果，那你就要知道你这个话是气话，你不该讲。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想要发泄，讲些气话啊，这要怎么办？还是说气话还也是可以讲，只是比例不要那么多。
我觉得你要练习，就是你可以讲气话，可是你要为你讲出的气话
负责。
就是我觉得这个要看你是想要成为一个控制情绪的人，还是被情绪控制的人。
还是我要先说，哎、欸，我等一下讲是气话，你这个王八蛋，等等等，我讲完气话，我现在理性沟通。
我跟我男朋友试过这一招，其实蛮有效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虽然我这样讲的是很理想主义，可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一定
会有，本来就会有摩擦，
对，一定会有另一半跟你爆气的时候，这、啊、情绪要控制真的是需要练习的。我跟我男朋友就发现，有一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互骂，骂一骂，我就说你这样讲话真的很过分，请你收回。然后他就收回，然后我就有点生气，我想说，哈，你凭什么收回？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啊？我就把他骂一顿，说你这人很不负责任，自私，啦啦啦啦。然后他也说你这样讲话，我也觉得很伤人，请你收回。然后我也收回，然后就发现说。这样好像还不错，
这样好好笑、哦。
就是你有发泄到，但是你又把它收回，又觉得很好笑。你又知道对方没那个意思，对。
这只有在LINE上可以这样
做。这个很偏门偏
方。Messenger 不能，因为 Messenger 不能收回。LINE 跟 IG 都可以了。
云端储存的都不能收回。
对。
小偏方啊，小偏方，
好偏的偏方哦。
但是我觉得蛮有效的。
对。
但我觉得你只要开始有这个意识，就是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吵架之前、沟通之前呢，我都要先确立好目的。你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所讲的话都会不一样。嗯。因为比如说我之前跟室友吵架好了，我一开始跟他沟通的目的跟方向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友谊。
对。
然后我可能希望他可以把他的坏习惯改掉，但是我没有要伤害到他的自尊心，所以我用的沟通方法就是，我不要去攻击他的人格，不要去攻击他的行为，我就是专心在沟通说，说我希望你以后怎么样，所以拜托你以后可不可以怎么样，就是用这种方式沟通。可是当我们的关系到达一个点，我觉得真的不用维持这种关系了之后，我就开始暴气，所以暴气也是会有的，只是我很清楚知道我接下来的目的跟我接下来预期的关系是，我没有跟你当朋友啦。所以我干嘛跟你面子，我干嘛在意你的感受，反正你对我也有恶意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理清这两种关系，因为有时候是你明明就很珍惜对方，可是因为你一时的情绪搞砸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就很可惜，
对，
所以我们要避免是最坏的情形发生。
好，
再来第二个重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容易掌握，可是很容易会忽略，然后就造成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的重点，就是过程中不要轻易向第三方分享资讯
啊，这好难哦！
这有一些原则，有些原则，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跟你在吵架，但是事情在结束之前呢，我都会约束自己，不会跟任何一个共同的朋友讲啊。就是事后我们可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可能跟其他朋友讲还 OK， 因为我已经消化我的情绪，你也消化你的情绪，然后我们可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果嘛，所以我可以比较用中立分享的方式去讲这个故事。
对。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争吵之中，你可能气头上也做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我可能气头上也讲了一些不是那么真心的气话，然后你还把这个过程分享给第三方
啊、等于会有一点点失准，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很尴尬，就是一来说，我可能会影响到就是这个第三方对我们的关系，就是你让第三方也感觉到很困扰。
对。
二来是，如果我们和好了，如果没和好就算；如果我们和好了，那你觉得这第三方怎么看我们？
哦，对耶，
他现在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又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你们现在和好是什么原因还是什么的。
是真和好还是假和好？
而且有时候你是为了发泄在讲这些话，所以你吵架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可是对方怎么样跟你和好，怎么样跟你沟通的过程，你反而没有交代。
对，
所以你对第三方来说，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对第三方的一种，
他会看你们的眼光会不一样。
对啊，
他会觉得哎。欸， 啊，你很双面的，你不是讨厌他吗？你怎么想要想跟他和好？就是我觉得好像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
对，我就曾经当过这个尴尬的第三方。A 朋友跟我的 B 朋友争吵，但我跟 B 朋友本来就不熟。嗯，这个 A 呢，就跟我滔滔不绝讲说，三番两次的哦，就是可能一个月会讲个分次讲个两三次吧，就说 B 这个人对他怎样 ，B 这个人对他怎样。反正我听出来的结果就是，我觉得 B 根本就没有在珍惜 A 这个朋友，甚至有点欺负他，把他当工具人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 B 这个人怎么这样？久而久之，我觉得我有可能有点被洗脑，然后加上太年轻了。我就对 B 很没有好感，我后来就把 B 退追踪了。
嗯，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是要人际断舍离嘛。我想说，这个人感觉人品很差，我也不用继续跟他保持联络，还什么的。结果后来他跟 A 还是超级好朋友。我想说，三小啊，
怎么会这样啊？
我觉得那可能我得出来的结果是，可能 A 在跟我抱怨 B 的时候，他就没想这么多。
对，
或是他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所有的情绪丢给你。可是其实 B 可能跟他有其他相处的好的地方，或是对他好的地方，但他没有跟我分享，所以对我来说，我吸收到的资讯就一面倒都是 B 的坏话，我就觉得 B 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是这段关系里面的就是受害者。
嗯，这个说法更容易发生在那个啊，就是男女朋友的朋友。
哦，对啊，
因为就可能他们要分手，说哎、欸，我跟你讲，我男朋友真的很烦，怎样，我们就好分手，分手啊，喝啦喝啦，两秒后他们瞬间和好，就打击。
我要是
那我怎样？你要我怎么样？
好尴尬。
他说：“我刚才讲他一段他的坏话、欸，哦，对啊，他就平常就对你很坏啊，
哎、欸啊欸，这样朋友真的很尴尬，因为我要跟你一起说他的坏话也不对，我安慰你也不对，
对，所以就是谁知道你会和好啊？就搞得我们是里外不是人、欸，
真的。
然后就说啊，那现在知道怎么回事？我要把我刚讲的话收回吗？就你们现在和好了，我要说什么啊？其实我之前骂他的话是因为顺着你的话讲的，我其实对他没有的意思，也很窝囊啊，就是
超尴尬，
要讲什么都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身为那个第三方。”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你也不要太
闻鸡起舞。
对，你不要太闻鸡起舞。
我觉得我就是被骗了。
对，就是呢，你可能要先那个按兵不动，先观察他们的关系。你也不要先轻举妄动，对那一个人产生负面的观感，因为搞不好他只是跟你先纯发泄，可能发泄完之后他们还是好朋友。那你如果这时候采取什么行动，例如说你退追那个人，
啊、
那就很糗。
对啊，
就变成是哎、欸，你变成哎。欸突然变恩那什么恩公变事哎、欸，这怎么叫公卿变事主？你突然公卿变事主、
欸啊，怎么突然变成我的事啊？
对呀、啊，
但我觉得我就是太年轻了，当时我后来就是有学到这一课，因为我观察到这个关系好像不太对，嗯、就凭什么变成说我跟 B 变得不能往来，因为 A 一直跟我说 B 的坏话，结果你们还是好朋友，
对，
这样我就很倒霉啊。所以我其实要是我跟男朋友分手之前，就只要我们还存续着这个关系，我就几乎不会跟朋友讲他的坏话、就我顶多是分享说我们可能有什么争执、但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很小心，我会尽量的分享两边的说法，就是我会说我们之间的争执的点是什么，可是他没有恶意，他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啊或者他的生长环境是怎样，所以他有一个怎么样的习惯，所以我们哪边争吵、就是如果你要分享给共同朋友的话，你要尽量把两边的观点
报道
都对都补充完，再不然你就讲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就好了。
啊、
有时候我就跟我男朋友讲，我随便跟他抱怨我朋友的坏话，他一定站我这边的啊，因为他是我男朋友啊。我们又没有什么本来就是共同朋友的朋友没差，或者说我就跟我妈讲啊，我妈不认识你，她哪有差啊？就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讲，你要怎么加油添醋随便你，
反正他不会影响到对他的观感就好。
对对对对，所以你在吵架的过程之中呢，你如果要向第三方吐露这些资讯，不管你是想要发泄还是需要一个军师，你都要谨慎的挑选对象，尽、量不要从共同朋友下手，除非你觉得你们吹了
啊，吹就掰了。
如果我觉得算了啦，差不多了，我可能就不会管那么多。
嗯，
对对对，
哦，就想好，
就你要想清楚，因为有时候你还要这个朋友啊，你只是暂时跟他吵架、欸，哎，结果你马上就跟共同朋友噼里啪啦讲一堆他的坏话，你们之后和好也很尴尬、欸。
对，
你难道要去跟你原本讲的那个朋友说，哎、欸，我们和好了，我刚讲的这个你忘掉，你不要跟我，这也很尴尬、欸。哎，
我收回。
对、啊，
好像是、欸、
很尴尬。对，
可是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就真的会忍不住，会想要抱怨呐、啊。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被情绪凌驾在我身上，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忍。 忍不住，觉得、啊、他真的太鸡巴，我一定要跟认识他的人讲，然后呢就会不小心的跟
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
對啊、就还是会说啊。
那不然你下次就补一句，就说以下是抱怨，你看看就好。
OK，
我跟你讲一些气话，你听听就好，
你听听就好，
对之类。我觉得讲这一句话也会有差，
好，
不然有时候第三方也会很尴尬，说你讲这些话，我到底是要吸收呢，还是不要吸收呢？
对，
我应该要站在你那边呢，还是你希望我怎么样呢？嗯、对
对啦对啦，
不要让第三方感到尴尬，
不要让他为难啦。
对啊，
说实话，
对对对对，因为不关人家的事嘛。
就像回归到你讲啦，就是说我们吵架是我们双方的事情，我们沟通，不要让别人知道。像那个啦，侦讯不公开，那个我们进行到司法程序，我们的一些事情都不能讲。
哦，对啊，
对不对？那个记者每次问说啊，那个请问大牙你现在怎么样？哦，我们已经进到我们那个侦讯不公开
的部分，
对对，所以我们不能说，那就是合理啊。为什么不能讲？因为就是可能怕被影响嘛。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做人吵架也是一样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对，
缩小迷你版，对对对，孙子兵法的部分哟。
资讯战，资讯战，
对对对。
对，以上这两个呢，就是我列出的吵架的艺术，我觉得很好掌握。
我觉得好哎、欸，
我觉得是你只要起了这个头之后呢，接下来很多的细节你就会自行体会。
可是我觉得你这两个大点就是最高指导原则啊，讲的简单，但做很难呢、欸。
你就是要练习嘛，我们就是要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就跟什么啊，每天要早睡多喝水，这个大家都会啊，只是都讲得出来，只是做不到啊。
会吗？有那么难吗？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好像还好。
我有做到哎、欸。
我觉得第二个，哎，第一个什么忘记了？
第一个是，对，我以为忘记了、啊。吵架之前要先确立目的。
哦哦哦 ，OK OK。
跟你要先设定好，好，我讲完这段真的之后，我希望我们在什么状态？
对对对，我觉得。第一个好像比较难，第二个就是我可能可以想抱怨，
直接啦，
对，我可以选跟第三方不认识的人讲。
第一个需要练习嘛？
但第一个是真的需要练习的，因为你要一直等于是在写作文一样，你要一直扣题，对，你知道吗？就我吵架的时候，我要扣题，再扣题，第二段再扣题，夹议夹叙扣题，
对，
首尾呼应扣题，什么都要扣题耶，哎。
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我觉得这个跟我有看《孙子兵法》也有关系，因为《孙子兵法》里面就说，你跟一个人战争，所谓的胜，不是说你要让对方败，嗯、而是你讨厌这个人，但他依然愿意跟你当朋友，或者说我讨厌你，但是你依然可以为我带来利益。嗯
哦、
就像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讨厌中国讨厌美国好了，但是我依然去那边经商，我赚你的钱、我又讨厌你，你又给我钱。孙子兵法里面的胜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着重在说你吵架的过程不是说你要怎么样攻击对方，你要把对方弄得穷途潦倒，因为对方是好是坏其实跟你没关系，
对，
跟你有关系的就是这个人要怎么样回报给你、或者这个人的资源可不可以加注到你身上被你运用。所以所谓的胜应该是不管你对这个人是喜欢是不喜欢，这个人的资源他都愿意跟你分享使用，这才是胜。
哇，好深奥哦，
这对你来说才是有正向影响的一个结果。对，所以才会说你在跟这个人沟通争执之前，你都要先预设到说我希望在我身上是怎么样的结果。比如说像我跟我前室友在一起住，在吵架的时候，我也是想说，好，他作为一个朋友，他可能还是有某些用处，所以我希望等到我需要他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可以就是
伸出援手。
对对对，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人收包裹啊，希望、我如果跟他撕破脸，他就不帮我收包裹啦、所以我就基于这个原因，我就会秉持这个原则，就是说我过程中不要跟他撕破脸，要跟他维持好良好的关系。对，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哦，
懂吗？
我懂欸、
这样讲是不是好一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懂哎、欸，
因为你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导向，就不是说、啊，真的要什么大智慧，我要当孔子，当什么圣人？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最后这些利益都是为了要回到你自己身上，所以你才有办法耐着性子做这些事情。
哦，
因为你这是为自己良好的将来在做一个长远的布局，
所以
你不要为了以后你拿起石子丢别人就砸到自己的脚。
好难哦，我觉得我好像很难做到这个哎、欸，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今天真的想着跟这个人吵架，我就是好，我们要死就去死。我们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欸，
你就是那种情绪来得很快的那种人、啊。
我就觉得说好，我们要吵架的话，
你
就
是一把火，我们同归于尽。
对，我们同归于尽，我也不要跟你联络，我也不要从你身上拿到什么利益的，我不需要，我就是不要你给我100万，我也不要。我是这种很直接个性、欸，
哎，
就是我没办法去委屈自己去。还要顾及到说他会为我带来什么利益啊，我去可能不要惹到他什么、就没有，就是要哦把他惹到死。
我觉得可能人生不同阶段也会把那个情绪 跟得到的比重放在不同地方吧。
对，
像我现在 因为这些练习之后把情绪放到比较后面，嗯，就会以结果为考量比较多，但是也没有说这一定是对的，只是说我提供这种方法给你们参考看看，
比较理性啦，
你们可以思考一下，因为有时候是一味的被情绪牵着走，你不知道其他选择，
对，
所以你其实可以听听看其他人的做法，其他人可能有怎么样的选择，你再去厘清一下说，哎，我要不要试试看，或是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哪一种，或者说我现在可能遇到瓶颈了，我可能可以往什么方向改善，是这样，给大家一个灵感。这个是吵架艺术，嗯，然后再来原谅的艺术，更是博大精深。
原谅艺术什么啦？
原谅的艺术
有几个？
有两个，
有两个，
很简单，很简单。
好好好，
我这个都是取的比较精简一点。
好，
对，第一个呢就叫做不回溯，
不回溯，
不回溯，跟不翻旧账是不一样的，不翻旧账是第二个。不回溯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决定干嘛？
我现在不敢再提到这三个字。
没有，但是那个是第二重点，
啊，
我等一下会大篇幅讲。
好好好，
不回溯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在决定原谅人家之前，就是你怎么样在心里面怎么样认定那是你的事嘛，嗯，但你只要在文字上，你在表达上释出了 OK 之后呢，你就不要再对事件有任何的琢磨，
哦，
比如说我跟我男朋友吵架好了，然后我可能跟他道歉，还是我们互相道歉都好，随便，然后只要他说好啦，那就这样，那这件事情就应该到此
为
止，你不要再去说哦，但是你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就很烦啊，嗯，所以我觉得
一直找架吵，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拿捏那个话句点的时机，
嗯，
不是说你话不能讲完，只是你不要轻易的说好没事了，
嗯，
你讲完之后就要真的没事，不然你就会变成放羊的小孩
哦，等于你说没事但其实不是没事，
你从今以后你说没事人家都会觉得干你有屁不放，
嗯，
你懂吗？
我懂，
你懂吗？
我懂，欸，
我这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可是这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很多。
OK，
就如果我好不容易跟一个人这么用心来处理跟他的争执，他好不容易说好没事哦，我终于放下我心里那一千根针，他突然又说，嗯，啊，可是你那个昨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很烦死了，你不能一次讲完啊！
表示他根本没有没事。
对啊，我觉得你就是要深思熟虑的才讲清楚这句话。
OK，
比如说前面几次的经验呢，就是有一次我也搞到我很不爽，嗯，就是可能我们在解决一个问题，然后他就说好，他 OK 了。然后之后又补充说，可是呢，我明明就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反应啊？
嗯，
我想说，哈，就是啊，你都说你 OK 了，啊，我要解释什么？
嗯，
所以我这样解释，难道我要解释不完的话吗？那你为什么不能在你说你 OK 之前就讲一讲？
哦，我懂了啦，
懂吗？这是一个 Kimoji 的问题。
没有，我觉得有的人会先讲的原因，是因为不想被你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小家子气的人。不想被你觉得说，哦，我是个无理取闹人，所以我会先习惯把好 OK 没事挂在嘴边，但其实他还有很多想讲的论点还没讲完。
但这个我觉得就反过来，就你反而越是这样做，我越是觉得干你够了没，啊？就是你要原谅人家就原谅人家，你要结束这个世界你就结束这个世界，你不要嘴巴上说 OK， 然后心理上一堆毛，然后心理上一堆毛，你自己又咽不下去，又要丢出来让人家安抚你，
嗯，
那你这样根本就不是你 OK 啊。
哦，对啦，對，啊，也是，
对，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解决跟所谓的原谅应该是非常非常明确，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嗯，好难哦。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表面上说哦 OK 啦，然后你隔了30分钟出来说，哎，欸，可是你怎样怎样，可是你怎样怎样，你不觉得你这个就是在那叫什么
得理不饶 人,
人，对，得理不饶人，就感觉好像 站在一个制高点，
嗯，
然后就一直想要对人家压着打。
哦，我懂了啦。
对，但我觉得你如果想要维持在这个情绪，或是你想要维持在你们状态是这样一高一低的情况，那这个不叫和平。
嗯，
对，这个就不叫事情的解决。
哦，
解决应该是你们两个维持在事件发生以前的那个状态。
哦，
对，除非你们本来关系就不对等嘛，你就另当别论，
你就算了。
对啊，对啊。
所以原谅的艺术，这是第一条。
对，
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就是不翻旧账。
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
比如说，我很久以前的时候，可能跟别人合租，然后其中一个人他就会说，可能什么东西他先付了，这个就算了，没关系，
嗯。
然后可能下一个月我们要结算某一笔费用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说，欸，可是上个月我付了什么什么什么。
哦，
我就会想说，那这就不叫算了啊，你懂吗？
我懂。
所以你只要但凡你说过任何一个算了。但凡任何一个 OK 没事，你接下来的人生就要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好难，
这个才成立。怎么说？比如说，我拿一个大众的例子来举例，好，这不是我跟我男朋友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你男朋友劈腿，
嗯。
然后你决定要原谅他了，那你接下来对待你男朋友的态度就要像是他从来没有劈过腿一样，你这个原谅才成立。因为如果你说好原谅你，然后你们下一次吵架，他可能上厕所没冲马桶，你就骂他说你劈腿还不是原谅你。
哦、
你懂吗？
我懂啊，
你懂吗？这就不叫做原谅，这叫做忍耐。
嗯，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就把好像把他当人质一样，你把这个当做筹码，
勒索他。
接下来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拿出来压着他打，
好难哦。
这样哪有必要？这个就不叫原谅，那你干脆不要原谅他。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
你干脆，或者你干脆让一直让他赎罪，你就说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接下来的日子，如果你希望继续的话，我希望你用赎罪的方式来弥补这一切。
嗯。
所以，如果他又什么上厕所没冲马桶，你就说你不是要赎罪吗？什么的，这样是好一点。
我懂了。
但总比你说好啦，原谅你，我们没事了。然后你怎么做什么事？你上次劈腿干嘛的？你上次跟那女的干嘛？这两个情境完全不一样。真的，因为如果你嘴巴上说原谅，然后你接下来的日子三天五天拿出来讲一次，我跟你讲，四个正常的都会疯掉。就算他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个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这个也很不合理。
嗯。而且也会让自己不舒服啦。其实回归到自己来说的话，
对啊，因为我就有朋友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是他们家好像爸妈会吵架吧，就好像他爸，比如说他妈外遇好了，假设就是类似做这样的事情，他妈就外遇，然后他爸就一直就是处心积虑的为了这个，他就说他为了这个家庭好，他希望这个家庭可以和平，所以他爸就一直原谅他妈妈，这样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
嗯，
然后接下来呢，他爸就开始酗酒啊，开始会赌博还是干嘛的啊，然后回家之后就一个礼拜就闹一次，说我当初怎么样，
我当初原谅你怎样怎样那种。
对，那你这个日子可能过了十年，你觉得可怜，你觉得可怜的是谁？是有理说不清，两个人都好可怜。
嗯，
那你何必这样彼此为难呢？对啊，
可是我觉得你刚刚的例子就是有点难去离开，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小孩，可能是长辈，在我们一辈可能比较没有那种离婚的观念，
可能是吧。反正我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你宁可跟人家讲说我希望你赎罪，也不要嘴巴上说我原谅你，然后接下来用一连串的事情折磨人家。
Okay.
你只要那个说辞不一样，整个事件给对方的感觉就不一样，你们相处的状态也会不一样。
好像是欸，
对啊，你可能就想说，好，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原谅，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放下这些感受的话，接下来的日子你可能都得用赎罪的方式来过，你 OK 吗？
嗯，
如果你 OK， 那你接下来怎么样折磨他，都是他曾经答应的赎罪的一环，所以这个承诺是成立的。但如果你当初承诺人家说好，我原谅你，然后接下来三天勒索他一次，五天勒索他一次，那毁约的人其实是你，
哦，
对吧？你这样又把锅丢到自己身上，这也是一种拿石头砸自己脚。
嗯，
所以你要嘛打死不要原谅他，你要原谅了，你就要以后打死都不提这件事情。
真的原谅？
对，真的原谅。
嗯，
所以我觉得原谅不是一种说就是挂在嘴边说好啦没事啦，好啦没事啦。
哦，
我觉得不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现代人的口头禅就是没事啦。就大家太爱讲没事啊了，就是现在真的很少人会愿意就是跟你拼到底，就说我没有觉得没事啊，我没有觉得没关系啊。
那我觉得可能这种耐心你就要留给你身边的至亲，因为你如果跟任何一段你碰到的人、碰到的关系都要这样处理的话，真的会很累。
对啦，
可是你就是因为你身边总是有几个最重要的人，你要跟他就是希望可以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嘛，所以你就要把这样子的耐心留给他们。
对，
就至少在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不要把问题养到大才来处理，不要让这些小裂缝一点一点的侵蚀掉你们的感情，这很可惜。
对
对啊，
原谅好像更难耶。
原谅很难啊，
我发现因为原谅好像比吵架更难，因为你说你刚刚讲那两个不回溯跟不翻旧账，
对，
光这两点我觉得就真的很大概90%的人类没办法做到。哎，就是除非是那种真的理性到不行的，可能你啊理科太太那种的啊，然后才可以做到这样子啊。不对，理科太太也翻旧账，对不对？他那时候也说什么理科先生怎样怎样这样的，对不对？
嗯，对。
但是那个例子有点不太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那种是因为被他先生先拿出来讲，
他们彼此都有点把彼此逼到一个很难平心静气的处理的地步了。
对。
对啊，所以我说的以上都是那种理想化，理想化最好最好的话，用这种方式处理是你的怎么讲啊？问题会最少的。
对
对，但是你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些想法，你们可以放在心中，自行体会，自行咀嚼。因为你一旦有了这样子的认知之后，你就可以观察到你生活中有没有一两个人，可能很少，一两个人他们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他们的感情的。 那他们的相处状态怎么样？因为像我觉得我对我的感情的健康度有99%的信心，就是因为我对到我男朋友，就是我只要说原谅，我会像诗一样忘记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再跟你提起。他会因为你的大度而有所改变，他会被你感动，你们是会彼此影响的，所以这个循环是会持续下去的。那这个循环它只要有在持续在 cycle， 它这个好的东西其实会回到你身上。就像我前面讲的孙子兵法，你讨厌这个人，但你跟他最后相处的方式如果是你死我活，那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可是他如果活着，然后为你卖命，为你贡献，那接下来所有的利益都会回到你身上。
对
对啊。
可是我觉得搞不好也只是你没遇过坏男人而已，因为搞不好有的那种坏男人也是我朋友也有啊，我真的原谅你好当没事，一而再再而三劈腿，
有啦，
还是有啦，
会遇到。那我可能不会让他欺负我第二次啊。
对啊，就第二次就只能跟他说再见，斩立决，啪嚓。
斩立决是什么？
就是斩立决
啊，
就以前那个包青天讲的啊，斩立决，嚓。
手动，你真的看好多古装剧啊。
斩立决，好啦，大概是这样，是不是？
对啊，
分享完了。
对，分享完
了。哇，真的好难哦，好难哦，吵架更难，原谅更难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突破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发现人跟人相处变得很简单，
对，
因为你不用猜，超级舒服。我跟我男朋友相处就超级舒服。
那是因为你们俩都是属于是偏理性的人啊，才做得到好不好？
那就是因为我们决定要自己控制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控制自己。
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圭臬，就是一个 OK 理想人生伊甸园的模式。那你就把这个呢？想着说这个理想化的人生，
对对对对，
但是你自己做不做得到呢？我相信你们现在一定也做不到。
不，
但是如果你脑、你的心中有他，你就可以一直朝着他的方向前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心中有佛，你就有佛。
这就是埋下种子的那个概念。
对，我们种一个善果，
种下善果，
对对对对对，
灌溉成大树。
对对对，我们种下这颗种子之后呢，就可以在你心里面发芽。
天啊，那我不就是活菩萨吗？
你是耶，
我在传播福音，
雨禾法师。
我以为我是那个蔡康永的接班人，结果我是正言法师的接班人。
对，是因为你还听宋波音乐啊。
真的，
一切好合哦，
我好像活佛。
刚刚你的前世今生，你的前世就真的是某一个法师这种。
那我今生应该是苦行僧，才要妈做这种修炼。
你的修炼很 OK 啊。
不是，我活得好好的，我知道这些干嘛、啊。我跟你说，最任性的人都是活得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要改的。
我。
他们人生没有遇到什么苦难，所以就任性的活到现在。
是啦，是没错啦、啊，好像是哎、欸。
对呀、啊，
那也是苦行僧。
我真的苦行僧哎、欸，对，我才几岁啊？才几岁在讲一些正言法师讲的话？
可是代表你也是很早就顿悟了一切啊。
对，修炼、
啊、
修炼，
所以这都是修炼爱情的结果。
以后都越来越轻松啦。
对，
提早修炼，提早就是怎么讲，早买早享受，
晚买享折扣。
乱用一
招，我买哪有折扣啊？
优衣库有出清特价，
对对对，
折扣都那个大概6折左右。
没错，好了，我们虽然不能提供 Uniqlo 的服务，但起码我们提供的是我们的这个正言法师的讲解啦，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生活的疑难杂症，都可以来信给我们。大家每次跟我分享这些，都让我有很多那个题材灵感。
对，
对我只要把那个私讯打开，就知道下一集要录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会敲碗问你问题，
所以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或私讯给我们都可以哦。那另外我们也开启了烧当的抖内功能，可以点选我们资讯的连结，会看到一个给我
给我
给我加鸡腿，会看到一个我要给宇禾保健加鸡腿，小额赞助90块就可以帮助我们创作出更好听的作品。那如果你有留言的话，我们会在节目上大声朗读出来。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新来的，每周四更新陪你聊天 YouTube 每个周一直播，偶尔会请假。想 follow 我们的资讯可以追踪我的 IG， 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别忘记给我们留下5星好评，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